时政社会
文化街貌，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聊的话题跟古巴的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有关系。那么他是在上周末的时候去世，享年90岁。他在生前呢受到很多人崇敬，称之为革命导师，这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称呼。
是，尤其是在我们这两天的新闻当中采访这个给大家带来一些录音实况当中哈，古巴的一些民众在提到他的时候还是会提到革命导师这个词。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有不少人把他是恨之入骨，把他称作是独裁者。
是的，那么他这个人呢是见证了猪湾入侵，然后古巴导弹危机，还有包括后来美国和古巴恢复邦交，他也是见证了，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然后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呢，都是已经发表了相关声明，向古巴的人民致以慰问。
刚才讲到了，那我们说看到了，包括世界很多国家领导人哈，
是，
就他去世呢发表了这个致辞，表示慰问。但是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是决定不就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去世呢发表官方的声明。我们今天也开通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来分享一下您怎么看待菲德尔卡斯特罗。
是的，那在这个对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评价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美国总统，一个是现任美国总统和后任美国总统之间态度的截然不同。那这个奥巴马当然是发表了慰问的这么一个演说，而特朗普就直接发表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东西，就是卡斯特罗死了，这是他在推特上直接发表的这么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讯息，在他死后就立即发表这个讯息。究竟是如何看待卡斯特罗的？我们首先连线的是我们 SBS 特约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早。你早。
那关于这个卡斯特罗你是怎么看待的？
他这是20世纪应该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在全球革命吧，尤其是在60、70年代，是一个作为一个全球革命符号式的人物。
是，
他同样是在全球中有非常多的这个可以说是信徒吧，追捧他的。然后这个以他认为他是一个革命导师，不光是古巴的，而且是南美的。而且
对，你说到这个革命导师啊，其实他特别容易联想到他另外一个革命战友切格瓦拉。
是，
这两个人永远是一直是放在一起然后来聊的。好，继续。
是，而且这两个人他其中的故事也非常有意思，他们后来也是分道扬镳了。但是同时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古巴的人，尤其是这个大量呢就是在古巴革命之后啊，这个卡斯特罗夺权之后，很多就是跑去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人同样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独裁者，就是屠杀了很多的这个反对他的这个意见人士。所以他是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一边是有很多忠实的信徒，另外同时也有很多人就是非常的痛恨他，认为他是一个20世纪一个最大的独裁者。
没错，因为我们 SBS 电视新闻当中其实也播出了画面，在美国的迈阿密哈，这个古巴裔的人口非常的多，在当地呢有一个地方是叫小哈瓦纳，就足以证明这个古巴人口有多少
多么密集。
当时真的是载歌载舞庆祝卡斯特罗的死哈，很多的当地的人就说他是死有余辜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想问一问大家是如何看待这个卡斯特罗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对他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说上了一点点年纪的
听众朋友。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听听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首先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你好。李先生你们好。我对卡斯特罗这个对我们华人啊启示啊，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就是古巴的导弹危机，当时苏联的船舶已经停泊在古巴的地方，肯尼迪总统12点没有睡觉，他12点一过他下了一个命令，如果第二天卡斯特罗让苏联的船舶进驻古巴的话，美国将核武把古巴化为平地。所以他最后让情报局有意透露这个消息给卡斯特罗，第二天卡斯特罗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允许苏联的船只进去，避免了世界大战和古巴的生存危机。 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有些导弹危机啊也有有一个非常大的启示。那么卡斯特罗这点他是做对了，说明这个人他是非常机智的人。那么第二点我要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马克吐温的古巴庄严的问题。那么上世纪那个30、40年代呢，美国对古巴实际上进行大规模投资，大批的美国就是选择移民，也不是移民，就投资去澳洲啊，投资去那个古巴，然后卖了很多豪宅啊，什么古巴的那些那个雪茄生意啊、轻工业啊、重工业，凡是工业全是美国的。马克吐温呢也在那边买了一个故居，写了一本书叫《老人与海》。那么马克吐温那时候呢，古巴就是说完全是在美国人的控制下的啊，
海明威写的《老人与海》。
对，那是海明威的那个，对对，海明威的故居。那个那时候呢，那个 sorry， 我这个有点搞错，是海明威的古巴故居。那么当时那个卡斯特罗在50年代，他利用了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他马上就转变为自己是共产主义，就是审时度势把那个美国人全部赶走。那么就这一做法呢，就是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就是使古巴就是具有独立性，就是主权，主权就是主人。所以这点啊，对我们就是说华人也有，澳洲也有一点的那个启示。你买太多了，你就是非常危险。此所谓啊，雕梁玉砌今犹在，只是朱颜改。你住进去了以后，昔日的主人在哪里？你所以这种主人与客人的关系也是对我们有一个启示。好，谢谢，再见。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那么李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关系，其实美国对于古巴经济的控制是到后来诱发整个古巴革命的其中的一个导火索。那么这个在史学界和社会学界都有一个共识，也就是说整个当时对于古巴的一个庄园经济的一个控制，来进行大的财团，特别是一些蔬果加工的财团进行一些剥削了之后，才迫使古巴进行了一个排美的这么一个活动。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涛先生。陈涛先生您早。
早上好，主持人。
您请讲。
古巴卡斯特罗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呢，确实是引起世界的一些关注。那么我们应该从这个就是共产主义和那个资本主义那个经济危机以后来谈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古巴在那个拉丁美洲的国家，它显然是一个显著的地位，是因为它参加了社会主义阵营。
是，
因为其他国家是为什么会参加？当时世界经济危机产生了世界大战，所以当时是全世界将近有60多个国家要参加，要改变社会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规律，经济危机导致的革命。那么，古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入了金库会。又加入了这个共产主义扩张的阵营，所以他就是美国的眼中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美国和中国和苏联的对抗，实际上就是本质就是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为什么呢？共产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性的，所以卡斯特罗的革命就是美国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卡斯特罗这个人是非常有争议的。那么他革命什么革命？就是政变、推翻、打碎。那么他成功以后，他搞了一个什么？他就走一本正经走社会主义制度了。但是你不要否认，作为卡斯特罗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他对美国来说根本不是一个值得有什么去竞争啊，或者参与啊，或者投资啊，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美国的经济总量和古巴根本不是在一个，不能提及，不是说对比的问题的。那么这个为什么是造成美国对古巴就是古巴导弹危机，然后呢他加入共产主义阵营，因为出于对共产主义的防备和一些恐惧，所以呢就是要剿灭他，这是很自然的，我认为。那么这个是两个阵营对抗。那么至于卡斯特罗个人，我认为呢他在那个执行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啊，有些很多东西是值得所谓真正社会主义体制要学习的，他的社会主义成分不低的。第一，你去看看他的政府部长的那个办公楼，还没有三星级酒店高。 他所有的政府部门是真正是在老百姓的监督之下，就是说他的腐败是很应该相对来说是很少的。那当然他人口小，他经济总量也小，但是他社会主义制度他不差的，这种性质啊，他说医疗保险啊，比如说就是看病啊，就学啊，对吧，就政府在这个权力的这个制约啊，政府的那种行政支出啊，你去看看古巴大概全世界是最廉洁的行政支出，就是政府行政支出，就是 administration cost。 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对卡斯特罗的看法不能因为意识形态来决定，而且是应该用我们真正的一种理念，什么理念是正确与否，我们留给历史。现在他已经过世了，那么历史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我认为这个人是正面的。
嗯，好的，
我是这样看法，好吧？
好的，感谢陈涛先生的评论。那么陈涛先生呢，认为评价一个人不应该以意识形态的方式，
抛开意识形态来看。
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阮先生，您早。
哎，早晨。
嗯。
啊，这卡西大罗，又是一首歌，就是《美丽的哈纳亚》。啊，美丽的哈拉亚，美丽的哈拉亚，我们又要延续到影会唱的，这大概是应该是1963年左右吧。
嗯，
这个唱了几十年这首歌，后来就不唱了，因为中国跟古巴之间的发生矛盾嘛，他跟苏联呢走就变成修正主义了，啊。
嗯。
啊，70年代呢，还出兵那个安哥拉，所以呢，卡西大罗的人很有争议的。
嗯，那您是怎么看待他的呢？
我看他还是一个英雄，一个世界的老人啊，世界，这个世界老人。
嗯，
对世界老人过世的，我们应该尊重他啊，人大为师吧，人死为大啊，是吧？人死为大，所以啊，美国呢，可能那个什么。特朗普啊，对啊，这个发出一种啊，好了好了，那个说法好像就不那么尊重了。
嗯，所以您认为尊重应该是为主的，是吧？
啊，这尊重为主吧。
嗯，
他已经过去了，他国内发生这种被封锁了50年，还这样屹立不倒。
嗯，
啊，谋杀、暗杀、美女、毒药，什么东西都来了。
嗯，
啊，就是几十年，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次了。635起好像啊，啊，
嗯，
坚持了50年，那么你不就是一个月一次吗？
嗯，是，好的，
所以那个美国人斗不过他了，他真是一个世界老人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阮先生。那么阮先生呢，也是回顾了他曾经听到的一些歌曲哈，一些
美丽的哈瓦那
一些经历。那么确实也是有报道就说呢，卡斯特罗一生是幸免于600多次的暗杀。那么这当中很大一部分呢，也是到最后有所披露，都是美国的中情局然后来策动的。那包括我们之前经常会提到的耳熟能详的这个朱安事件啊，也都是由中情局一手策划的。但是即便如此，因为在卡斯特罗的治下，有很多的不具备这个详细数字的一些报道就说出来，其实在他的治下有很多的政治犯，有很多的人，那么都被卡斯特罗来杀害了。当然这个也就是那些在逃亡到美国去的古巴人为什么庆祝卡斯特罗的死亡提供了这么一个理由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喂，你好。
哎，您请讲。
大家谈到这个卡斯特罗呢，好像争议很多。
嗯，
其实回归原本，
嗯，
他为什么会武装夺取政权？
嗯，
因为他们说反对独裁，为了争取古巴的独立和自由。
嗯，
可是他夺取政权以后，古巴的独立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的威胁，但古巴人的自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在他的那个演说里面非常有名的那个历史将证明我无罪，大谈特谈前届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对自由的伤害。可是他一旦掌握了政权以后，他实行什么东西呢？他在宪法里面明文规定，宪法啊明文规定，古巴不可以有反对派，最多的时候将有8万多政治犯关在监狱里。请问卡斯特罗，这8万多和被他杀死那些人，他们是不是古巴人？他们是不是在古巴的自由范围包括之内？我想古巴的人自己会知道，卡斯特罗他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来。我们把它说为是共产主义阵营和所谓资本主义阵营，其实现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看得已经非常清楚了。 这就是一个自由社会和一个专制阵营的对决，冷战结束已经告诉了最后的结果。所以对我来看，卡斯托了这个呢是死有余辜，不知道
我们几年。那您怎么看待美国后来在整个古巴的政权没有进行更迭的时候就跟古巴恢复了这个外交邦交关系呢？
这个是两种，一个是就是说我们如果可以用榔头修的东西为什么要拿脑袋撞，说白了一点非常清楚，就希望古巴回归以前他们建国之父何塞马蒂的最终之初，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古巴，他们成为共和国，古巴共和国。所以从这个点来讲，我们可以用一句我们中国大陆出来耳熟能详的，我们不用暴力统治，我们不用暴力推翻，我们用和平演变的方式使古巴呢回归到正常社会来。现在他们中国几十年是一种不正常的东西，同时我们也不要把古巴所谓什么什么廉洁了，什么什么是不腐败了，其实腐败并不包括吃喝玩乐玩女人，它最最最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说对社会权力的垄断的是最大的腐败，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个地方来引起的。所以从这点上讲，这个卡斯托罗的死亡呢可以说是古巴有一个最好的机会回归到他们的建国之父何塞马蒂当时的初衷，建立一个独立
好的
自由的古巴共和国，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您参与我们今天早上这个节目讨论。赵先生刚才明确的表示了那卡斯特罗呢是死有余辜，那么这个态度也是非常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史先生，史先生您久等了。
啊，你好你好，
哎，
主持人好，嘉宾好啊。哎呀，这位邵先生他的发言呢，他带有很大的嫉妒心，恨死人家了啊。可能我父母从小就告诉我一句话啊，一个人能够被别人恨呢，说明这个人有本事，没本事的人呢，没人恨你的，谁都不在乎你，对吧？那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毛泽东有一句话应该这么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就是因为他卡斯特罗这个古巴这个政权就是因为反抗美国人的竞争啊，反抗美国人的压迫以及世界列强的压迫而应运而生的，所以就这点来说，就凭这一点卡斯特罗就是一个英雄啊。至于卡斯特罗为什么有这么多争议，其实很简单，卡斯特罗为什么有争议，就是因为他反对美国，说他是独裁，李光耀算不算独裁呢？为什么没有人反对他呢？就是因为他站到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人的阵营里，所以他就变，他就不成为独裁者，就没有争议了。正因为你反对了美国，你就有争议。这个逻辑，我相信大家也看得是很清楚的，对吧？卡斯特罗是个英雄，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代表了一个国家走向独立的历程。卡斯特罗控制的古巴，领导的古巴，应该这么说，领导的古巴在美国人封锁的五十年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照样发展了自己的经历啊，经济创造了一个可以说在拉美创造了一个奇迹，创造了一个奇迹，能够让拉美的古巴人民能够至少能够衣食无忧吃饱，我们不要怎么富有吧，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卡斯特罗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人物。至于卡斯特罗他的死亡在这之前，那个美国人奥巴马也已经那个和古巴恢复了一定的联系。卡斯特罗的死亡只代表了一个对抗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局面的来临，但是并不代表其他像前面那位听众所说的那些完全是带有个人的意识形态的争斗所发出的发表这些言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应该的
好的，
非常不应该。
感谢史先生。
卡斯特罗是一个英雄，我们应该尊敬他。
好的，
应该尊敬他。
感
谢
史先生。那么史先生呢，也是提出了非常鲜明的观点，他认为卡斯特罗是他心目当中的英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最后一位听众朋友 ，Bob， 你早。
你早。
哎，您好，您请讲。
我的观点就是，看一个人是不是受到尊重，关键是看他对自己国家人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认为卡斯特罗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就是这样。
您认为他对他的国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他关押把反 对者都关的关，杀的杀，驱逐的驱逐，就凭这一点，他不是真正的为国家为人民争取自由，他是为他自己争取权利。
嗯，好的，
好的，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鲍您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讨论。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这一点时间里呢，确实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再交还给蔡元。蔡元，刚才你听了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么多的评论和分析，你觉得这个人的争议究竟出现在哪里？
他的争议就出现在他有，就是各个方面都有两个方面吧。就刚刚说到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
嗯，
一方面他是这个反对意见者，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也有将近100万古巴人流亡在美国，
嗯，
这说明了很多的他这个政治，他的这个政治系统吧。但同时，古巴也有整个拉丁美洲最好免费的教育系统，包括医疗系统。就是甚至有美国人就去这个古巴学习这个医学院，去上医学院，而且这个古巴医生是在南美洲，包括在委内瑞拉很多地方在工作，而且这其实也说明这个古巴在教育医疗体系是在南美洲这个发展特别不公平的一个大洲，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卡斯托罗这个人是具有这个非常这个多的争议的两面性吧。
嗯，
一方面他也是在政治上就是高度打压他一起，但同时他从这个教育，在文教方面，在医疗方面，他也是为古巴做出了不少贡献。所以说我觉得对他的这个评价，我觉得不能说是就是只是讲到一个方面的。
嗯，好的，那么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各国政要那么对于卡斯特罗的死都发表了哪些样的看法。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就把卡斯特罗形容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和俄国真诚可靠的朋友。
嗯，
当然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就报道了有关卡斯特罗的死讯，而且说了唁电啊是代表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并以个人名义对卡斯特罗同志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这是来自于习近平的唁电。印度总理的莫迪呢，是把卡斯特罗形容为20世纪标志性的人物之一。
嗯，那么看到还有南非的总统祖马也表示说，卡斯特罗支持世界各地受压迫人民的自由事业。
那我们的澳大利亚的前总理艾伯特呢，对于卡斯特罗的死，可能跟这个美国的后任总统特朗普的表示的状态呢，可能是差不多啊。他也认为，这个卡斯特罗不是一个多么值得应该让人尊敬或者是敬重这么一个人。非常感谢今天的 SBS 特约评论员蔡元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当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表达您的看法。今天的两个小时的 SBS 普通话节目就到此为止，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是广东话节目。